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祷告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祷告也是我们常常谈论到的事情。很多时候，有些人的信仰也是根据祷告来决定。如果这个神明或者这位上帝听祷告的话，那我就跟他有关系，觉得这个上帝不错，这个神还可以相信，因为有求必应，我祷告他听。那有些人呢，祷告不听的时候呢，连他的菩萨也丢掉了啊！把有的人也是祷告以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事情没有得到，就说我不信这个上帝。所以很多人的信仰可能是根据这位你所信的对象听不听你的呼求来决定。但是基督信仰主要的不是上帝听不听祷告，那这个并不是说那我们基督徒就不祷告。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也是教导我们很多祷告的课题。那今天早晨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1章第9节到13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祷告的秘诀或者祷告应该注意的事情。那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一个地方祷告的时候，那祷告完了以后，门徒就来到他的面前，就向主耶稣发出一个要求，要求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他的门徒祷告一样。我们知道这个祷告文在马太福音第6章有记载，也是我们大家常常背诵的一段圣经。那在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稍有一点不同，在大致上是相同的。当耶稣教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这样祷告之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人说，有一个朋友，他半夜来找他，找看他的时候，但是他家里面没有东西来供应他，来给他吃的时候，他就向他的朋友求。他朋友就说，我现在已经上了床，孩子也睡了觉，我现在不能给你，不能供应你。但是他确实因为朋友的需要，所以就在他的这个朋友面前情辞迫切的祷告。因为这个缘故，朋友就起来帮助他。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现在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祷告。那今天我们刚刚所念的第9节，所以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教导我们关于祷告的事情。我们首先看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不要停止。第9节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这里耶稣讲到三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而是一个渐进式的。第一个讲到祈求，第二个讲到寻找，第三个讲到叩门。那祈求的时候一般来说是比较广泛的，目标还是没有很清楚。比如说我现在肚子饿了，我要祷告求主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祈求。这个祈求比较这个普遍性，所以英文叫 general， 这个比较普遍性，就是说我需要祷告求神供应我身体的需要。但是如果到底我需要的是什么呢？那第二步就是说我要寻找，寻找的时候就是我要选定，我要确定目标。现在我要吃什么，我要找什么。那可能说你喜欢吃米饭，那你就祷告说求主今天给我几两米，或者我喜欢吃，比如说你喜欢吃肉，或者你喜欢吃牛肉，那你就把这个祷告的目标呢就选定了以后呢，你就去第三个呢，这里讲到说 叩门，那这叩门就是最终的目标。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太笼统，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求什么，我们说主啊，求你赐福我，但是到底要神赐福你什么呢，就是太笼统。所以主耶稣告诉给我们讲了三遍，说祈求、寻找、叩门。但是这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主耶稣用这三个字眼的时候，他都是用现在进行式。那所谓的现在进行式也是属于一种命令式，就是说你们要祈求，你们要寻找，你们要叩门。但是不是说祈求一次，寻找一次，叩门一次，如果不行那就算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继续不断的祈求， keep on asking， 就一直求一直求。那前面所讲这个不是因为这个朋友说我上了床不能给你，但是呢因为他虽然不愿意为朋友起来，但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所以我们的祷告耶稣告诉我们说就要一直不断的祈求啊，一直不断的祈求，一直不断的寻找，一直不断的叩门。那当我们把我们祷告的思想，把我们的重点，我们的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啊，我们祷告就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向要上帝所求的，神会为我们成就。所以这里讲到说一直前往，一直不断的继续向前的祈祷。第二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第十节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耶稣应许我们祷告不会落空。那这句话是这一节圣经里面所讲的三件事情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他说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这个是很肯定，就是说耶稣基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祷告的时候一定会得到上帝的答应。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也许大家心里会想，哎呀，我的祷告没有上帝没有听啊，我求这个也没有，求那个也没有，上帝好像没有听我的祷告。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许多时候神总是应许我们的祷告比我们所求的更好，神答应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求的是这件事情，上帝给的是那一件事情。我相信如果我们大家有机会分享的时候，你会讲一些这样的见证，因为上帝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那问题是说这句话说祈求的就给你就必得到，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有的时候我们也感觉说，也知道经历说神不听祷告，当神不应许我们的祷告，也就是说当神说不的时候，那圣经里面也有告诉我们，上帝说到对我们的呼求，上帝说 no， 上帝说不。那是因为他知道，那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祷告对我们不是最好的。有的时候上帝拒绝我们的祷告，可能这件事情对我们是不好。那我举一个 human 就是人的例子来说，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比较很有，算是很有钱的，他有一个弟弟呢就不务正业，那常常来跟他的哥哥要钱，那他有时候就给他以后呢，他就去喝酒赌钱，就把他花光了。过不久呢他又来找他的哥哥，那这样子第二次呢又给他，就连着给了几次呢，发现本来是要给他弟弟这个钱去让他去好像把生活调整一下，然后自己可以找个工作，然后呢去自己来养活自己。但是他每次给他钱的时候可能数字也不小，所以他就把去拿去没有去真正的好好来维持，或者自己受训练，然后变成自己可以自力更生，而拿着这个钱呢又是去荒废 啊，吃喝嫖赌就把它浪费掉。所以他哥哥发现说，对他来说，如果他要求我，我就给他。对他来说，可能他认为是好。哎呀，这个哥哥很好。所以我们把它转过来说，对上帝说，哎，上帝，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但是有的时候，上帝知道这个对你不好，所以这个哥哥呢，就最后呢，发现他弟弟这样，每次给他钱，他都去乱用掉的时候，最后他就不给他。的时候，他这个弟弟就骂他说，这个哥哥是财主，很有钱，为什么弟弟有一点需要就都不给我，然后到处去破坏他哥哥的名誉。他哥说，我不管，我不在乎，你说我不给我就不给。因为这个结果呢，这个不给呢反而对这个人好，这个没有出路了，因为他以前是每次有需要就找哥哥，哥哥就给他，现在呢哥哥不给他，没有东西，没有出路了，没有人给他钱，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因此呢，他就自己去努力去做工，所以不给他，不听他的祷告，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是对我们的好。好多年前，我们教会常常就是说，久不久会有人开车就停到门口，然后就敲门，那就要来要钱。那我想 Sarah 还记得，我们现在比较少，有人来要钱，那我就他说我需要3块钱去加油，我说我跟你去，他不要，我会给他的，我说 I'll go with you， 他说哦，我的 baby 没有饭吃，我说 I'll take you to McDonald， 我带你去 McDonald， 他不去。那像这个时候我们不说啊，这个有需要的人我们都不帮助，那帮助他有的时候会害他。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可能你要的这样东西对你是不是最好的，他的拒绝比我们的祈求更好。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我还要说，那我还是觉得我的祷告上帝没有听。然后在圣经里面看到，我们有些祷告上帝没有应允，除了这个祷告对我们不是最好的，所以上帝没有答应我们之外呢，还有三个是我们的问题。第一个呢，上帝为什么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有罪，主要因为我们有罪。圣经告诉我们，诗篇66篇18节说，我若注重罪孽，我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那这个注重罪孽，新译本说偏向罪孽，就是说我们人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偏向或者跟随充满了罪的时候，神不听罪人的祷告。那这个罪人不是没有得救的罪人，没有得救的罪人受圣灵的感动，向上帝呼求要跟随主信靠主，神会听。而是说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或者是这个已经有神生命的人，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被罪恶所辖制的话，这个是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第二个呢，就是雅各书里面所讲的，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求也得不着呢，是因为网球。那这个网球呢，在不是打网球，网球还是网球，是网球，对不对？是网球啊，这是我的国语，网球。那这个网球是什么意思呢？网球在也是新译本告诉我们的翻译是呢，动机不良，动机不良。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的动机不良。所以你祷告说，上帝啊，这个弟兄对我太坏了，求你让他失业。那你这个祷告动机不良，不光是他不失业，可能你会失业。圣经里面，虽然旧约里面有些祷告是希望上帝把仇敌消灭那是上帝容许人表达他心里面的一种心态。但是我们今天在恩典的时代里面，我们不可以用这种的祷告 不可以好像是希望人家受灾祸的祷告。我们只能够把一些悖逆的人，不听神话的人，甚至于悖逆的神的儿女，神也是用婉言委婉的慈爱的声音来呼叫他。所以如果我们的祷告动机不良的话，神必不听，求也得不到，因为是妄求。第三个呢，是与人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当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会阻碍我们的祷告。这个是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特别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以这个恩情来待你的妻子，因为她是跟你一同蒙受恩典的，同蒙生命之恩的，你们要善待她，合理的、合情理的待她。然后说这样就使你们的祷告没有阻隔。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跟人际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受阻隔，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呢？神要显明他的公义，他的慈爱。当一个人对人不好对人恶劣，可能这个恶劣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他也知道，或者只有你知道，我知道，因为我跟你的关系不好。而神听我的祷告，一直来祝福我的时候，那对那个人来说就是一个负面的作用。所以神说，如果我们人际的关系不好的，我们的祷告就有阻隔。那祷告阻隔就是一方面是我们不能够向神祷告，一方面是我们的祷告等于打空气，上帝也不听。但是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情况是神为什么没有听我们祷告。一个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一个是时间没有到不是有的祷告立刻就应验，有的祷告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于三十年、五十年才实现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做Moody 这不是 Moody， Mueller， George Mueller 是一个英国德国人，在英国开这个孤儿院的。在他的传记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为他的朋友祷告，他祷告了54年，为他朋友信主祷告，祷告了54年，等到他死了以后，他的朋友才信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马上就有效验，不是马上上帝就听，那是有他的时间，是在他的时钟里面。那我们呢，就刚刚我们讲的 keep on asking， 那不住的祷告，不住的寻找，不住的叩门。只要我们不灰心有一天神会照的，我们不灰心，然后我们没有罪，我们没有不良的动机，我们跟人有好的关系，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神会垂听。第三呢，耶稣告诉我们祷告不会受骗。为什么说不会受骗呢？因为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这边做一个比对，那我特别用这个面包这个字，没有用饼饼呢，中国人的饼是扁的，是吧？我的饼都是扁的，不管是西方饼也是扁的，披萨饼也是扁的。但是犹太人，耶稣为什么用饼跟这个石头做对比呢？其实有的石，那个巴勒斯坦的石头是圆圆的，好像跟那个他们吃的那个面包，就是他们吃的饼啊，那个 shape 那个样子差不多。所以呢，他们耶稣说，你们如果是求饼的话，求面包的话，不会给你，你父亲呢不会给你一个石头。那石头是不能吃的，石头是不好的东西，饼呢是可以充饥的。所以不会用一个石头来鱼目混珠说给你这个，不会害你。所以你祷告，有的人是会骗人的今天很多东西都是很多做出来的东西 你都要问一问说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会骗人，但是上帝不会骗人。我们向上帝祷告，上帝不会。那第二个，这里第二个例子是鱼跟蛇。那鱼是好的，蛇呢？蛇其实也是好的。如果你是广东人的话，你很喜欢蛇啊。如果跟你求鱼的话，可能给那个蛇你也感谢主，因为蛇是蛇肉是很营养的。我有一年去上海，我60岁在上海，儿子、女儿还有他们说给老爸做一个寿，所以就去一个餐馆，还记得那个餐馆很大很大，里面呢这个没有人，就是除了顾客以外，其他的服务人员都不走路的，都坐那个 roller 不是坐，穿着 roller skater 啊。因为它地方太大了，是溜冰的，溜冰鞋那种，溜来溜去，溜来溜去。对，其中那一次他们请我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蛇，啊，现在不敢讲，因为看了都害怕他们。但是这个是上课的、上位的，很贵的。但是当耶稣讲到这个地方，讲到蛇的时候，不是讲吃的问题，大家犹太人不吃蛇。他们那个旧约里面利未记里面很多规定，蛇算是不洁之物啊，所以他们不，因为没有脚，所以他们不吃蛇，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比方，就是说上帝的，是我们向人间的父亲求东西的时候不会这样，要不会要鱼给我们蛇，而第三个就是要鸡蛋跟鞋子。那这边讲的鸡蛋，其实原文圣经没有鸡蛋，没有鸡这个字，只是一个蛋，可能是这个鹌鹑蛋，他们吃鹌鹑蛋之类的，所以有鸡蛋，不管是什么蛋，但是蛋呢是很营养的，很营养的。鞋子呢是咬人的，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耶稣用很简单的一个比方，就是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拿蛇给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鞋子。这一句话里面反映出来说，我们的祷告上帝不会欺骗我们，我们所要求的，我们所需用的，神知道，神会供应我们。然后第四，耶稣保证我们的祷告能得到最好。那这个最好呢，是一个从一个比较的里面，把上帝的完善衬托出来。这里讲到人间的父亲跟天父，那人间的天父呢是有罪的，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你们虽然是邪恶的，讲到我们人间的父亲是邪恶的。其实不是邪恶，应该是有罪的，不完美的。我们人间的父亲是有罪的，还是会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我现在就以前儿女都在家里，所以我们有的他们都有，我们吃什么他们吃什么，有时候还把最好的留给他们吃。那现在儿女长大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个做父母的心呢，更是那样子。儿女有什么需要的时候，马上就给，然后就把都是把最好的给他们。这是人间的父母。所以耶稣说，你们有罪的人啊，还把最好的东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何况万善的全善的天父，岂不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这也讲到上帝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就是把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一句话里面呢，有些人在这节圣经里面呢，有一点做文章，意思就是说，这里要我们求圣灵，求圣灵，到底是不是我们可以求圣灵呢？那这里其实耶稣不是讲要我们求圣灵，而是说在我们求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上帝却把最好的给我们。什么是最好的呢？就是圣灵。我们有了圣灵就有了一切，所以上帝把最好的赐给我们，而不是说现在要我们在那里苦苦哀求，来求圣灵。那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我们圣灵的内住啊，跟同在啊，两种，圣灵的内住跟同在。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圣灵还没有降临，所以呢，这里有讲到说求，但是这个求呢，不是求圣灵来我们这里内住，因为圣灵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圣灵是三位一体的，是天父啊，圣灵、圣父、圣子差遣圣灵来到我们世界。所以马可楼上他们在祷告是等候圣灵的降临。那现在呢，圣灵已经来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求圣灵的内住跟同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你只要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你都有圣灵的同在，都有圣灵的内住。意思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圣灵的殿。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已经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不需要再去求。但是呢，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这里所讲的圣灵啊，是讲到圣灵的能力跟引导。因为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这里这个圣灵呢，用这个圣灵的时候，圣灵的前面没有一个冠词，那英文叫 THE， 这个冠词呢，就是表示这个是主格啊，这个前面没有这个冠词的。当有冠词的时候呢，是指有位格的圣灵本身；没有这个定冠词的时候呢，是指他的恩赐跟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所以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求的不是圣灵的内住，不是圣灵的位格进到在我们的里面，而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跟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求圣灵的能力来过我们门徒的生活。其实实在说，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所以我们需要向圣灵呼求啊，圣灵来充满我们，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走每天的道路。所以上帝会耶稣基督保证我们祷告能够得到最好的，就是神会把圣灵赐给我们啊。现在神已经把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就是对圣灵要敏感，我们对圣灵要聆听他向我们所发的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对于祷告应该有以下几个了解。第一个，祷告的关键是上帝垂听祷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来祷告？为什么我们会向神祷告？这个关键在哪 ？key 在什么地方？是因为上帝垂听祷告。如果上帝不垂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过是打空气，我们所讲的话都是废话。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垂听祷告，所以我们就会来到神面前。第二，祷告的动机重于祈求的事物。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比我们所求的东西更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心态不对的时候，我们动机不对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妄求的祷告上帝不听。第三，祷告的秘诀是知道想要什么啊，祈求寻找叩门。我们要知道我们求什么。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有一句话是，如果你不知道 你去哪里的话，你哪里都可以去，你到哪里你心里面不知道。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只是好像例行公事的向上帝讲几句话的时候，但上帝听了你的祷告你都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求什么。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今天讲的说，我们要有一个对准的目标，那我们祷告的秘诀就是要知道我们想要什么。第四，祷告的高峰是什么都无所求。如果我们的基督徒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你还是祷告，但是你什么都没有求，祷告就不再是祈求求东西而是跟神直接亲密的沟通，说来到神面前没有什么所求我无所求你无所求，但是祷告的最后的最终的，但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们今天还在罪恶的世界上，我们还在软弱的躯体里，我们还有我们人世间的需要，所以我们还是会向神祷告祈求，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但是也希望有一天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像小孩子更是要东西，你不要东西就不来，而是我们不要东西没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来神面前向神与神沟通祷告。然后第五，最后祷告的终极目的是神的荣耀。不管神听祷告不听祷告，你有所求无所求，我们祷告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上帝得到一切的荣耀，愿荣耀权柄都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是我们祷告的最终目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也让我们来学习祷告，让我们在生命中更是能够借着祷告与你有亲密的沟通，也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你。主，我们也为着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有各种不同的需要，我们也带到主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你要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求主让我们也有这样的意愿信心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恩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